圣灵的目的要赢得人归向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会看见说，有一样东西更羡慕的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宁可用五句明白的话，我宁可用五句明白的话胜过说五万句的方言。当你看见许多人灵魂要沉沦的时候，当然你要说明白了。明白的话从哪里来？从圣灵来。圣灵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所以彼得就对五旬节就做了个最清楚的解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说他们就得救了。那么很稀奇，然后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为什么讲悔改？悔改就是 U-turn 的意思。那么这些人他们通通是说定他是这样，定他是这样，你们只要回头，你们怎么够呢？然后呢，下面受然后呢，就必受所赐的圣灵。原文是圣灵的恩赐，那个恩赐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，是指着圣灵本身来说。但是圣灵有恩赐，像说方言呢、啊，像智慧的知识的言语啊，还有像启示的言语，那这些通通是恩赐，包括医病啊等等，这都是恩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他是得着赐恩的那一位，就是得着圣灵本身就是那个恩赐。弟兄姊妹，你保爱圣灵，圣不，所以就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灵，所以要圣灵，我圣灵乃是三而一神的那一位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彼得所说的。然后下面说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远方的人，就是主为我们神所招来的。那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。然后下面说，你们当拯救，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又给我们看见所有的环境是最不利的环境。现在你所得的桥头堡的周围都是敌人，所以我们应当，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，应该和世界有分别。所以然后呢，领受他话的人，圣经说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感谢主。你看见一天基督的身体不光是120个肢体，现在是3120个肢体。然后他们做些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使徒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，神的话。然后呢，彼此交接就是交通。那交通什么意思呢？你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也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同分享同样的生命。然后下面呢是擘饼，然后呢是祈祷。那这四点是原则性的，后面是应用。这个应用的可以根据时间，根据地点，可以不一样，原则还是在那里的。比方说当教会复兴的时候，当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有凡物功用。所谓的凡物功用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凡物功用那个功用的意思就和交通那个字是一个意思。交通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一起共用，我们共享一个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蒙恩得救以后，你不可能有一个东西你认为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的，但是你不会说这是我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愿意和其他的人分享。那么等到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尤其那个时候，你看很多的人，他们从3000人，不要忘记他们是从海外回来的，所以这时候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要顾到他，要顾到他们的需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在那个时候的实行乃是凡物共用。所以很多人忘记了，以为说好像这是共产的开始，有的人就根据这段声音说，你看这个就是证明是一个共产的社会，完全弄错了。如果你仔细知道说，所以后面能够凡物共用，而且能在店里或者是在家中擘饼，而且能够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那弟兄姊妹等等，这些通通是那个四点长出来的。哪四点呢？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就是圣经的教训。 然后彼此交接就是交通，共享那个生命，一同来分享基督所给我们的，然后呢擘饼，然后呢祈祷。弟兄姊妹，当初的教会很清楚，这个聚会也许是四个不同这样的聚会，也许是一个聚会里面有个这个四个不同的，非常清楚。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，你看见的复兴的结果，当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圣灵给我们看见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擘饼还有祈祷。那因着交接的缘故，因着交通的缘故，那么现在有实际上的需要，所以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，那么并且卖了田产家业。有的人穷人根本没有田产，你再读下去是有田产才卖田产，所以你不能把这段圣经把它机械化了，没有的，因为很多人根本是一贫如洗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每一个人丰富的人就想到贫穷的人，所以这叫做弟兄相爱。因着爱的缘故，现在他们三千人在一起，他们应知道应该怎么样做。那么尤其他们刚刚到耶路撒冷过节，所以他们不是一下子回去，所以他们可能会耽搁一段的时间。那么前面五章到底多久我们不知道，很可能就在他们还流连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又被主的话吸引住了，所以很可能他们愿意多待一点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和耶路撒冷的背景有关系，到了安提阿就没有了。你看见吗？你如果到后来你读到使徒行传后面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复兴的时候，圣灵可以就着当时的需要，可以有凡物供用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律法。那个真正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原则就是教会的聚会很清楚的，只有四样东西，一个是使徒的教训，就是圣经的教训，还有彼此遵守使徒教，还有呢就是交接，就是交通，然后擘饼，然后就是祈祷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或有诗歌，或有祷告，或有这样，或有那样，这就是彼此交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许多的细胞小组的原则就是交通的原则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做，这是做法，但要紧的就是你要知道，当初等到教会诞生的时候，尤其是一天，就是那一天，你看见教会从120个肢体变成3120个肢体。那么现在到底教会应该怎样聚会？到底应该怎样往前去呢？这个是这个这个路加很清楚的只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原则是这样，但是应用的时候，你看见是因着地方和因着时间会有不同。所以你看见《使徒行传》只有在前面几章讲到这件事，后面就没有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你换一个地方就没有了，一受逼迫就没有了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不是圣灵工作的常态，并不是一个规矩，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律法来守。虽然很多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做，但是你看见圣经里面，在他的圣主的话里面没有这样的强迫性。但是重要在哪里？重要就是当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在一起做什么？当然是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，但是他们彼此分享他们从主那里所得着的，当然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，那同时呢一同在一起祷告。所以很清楚，那等一等你就看他们到底怎么在一起凡物供应，就怎么在一起交通，然后你们我们看在一起看他们怎么样在一起遵守主的教训，然后我们看他们怎么样的在一起祈祷。那么感谢主，你看见慢慢慢慢教会就长进。那么你注意一下这个这里后面这里怎么说呢？这个第二章第46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好，现在我比较一段路加福音一段，我们好不好看看路加福音？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你看啊，第52节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。 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你现在再来看教会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两个身体，在路加福音那个身体是主借着神，那个身体是神借着玛利亚给他的那个身体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长大了，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神就借着奥秘的身体，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看见教会也慢慢长大了，诞生了。但是你看这里给我们看见他，就好像主耶稣怎样一天一天长大一样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一直到十二章，你会发现那个分段是自然的。什么时候？这个时候这个路加医生好像在那里做个结论了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就加增了，或者怎么样，你只要听到这样的话，你知道已经到了一个段落。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当初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怎么长大的，诞生的不错，但是最艰难的就是前面的一段，他们怎么长大的，经过好几个不同的情形，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，但是最后呢终于慢慢长大。所以虽然使徒行传给我们看的教会可能还是在婴孩的阶段，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在那里增长。所以感谢主，你如果仔细读使徒行传，你一直读下去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基督身体成长的情形。那么还有国度是怎么开展的，那么我们读这些我们就很清。那么从这里呢，我们当然能够读到一些很宝贵的教训。好了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，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继续的交代你的时候，我们请你继续给我们说话，扶持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需要你在身体上特别给我们恩典。我们就要到了下午的时候特别疲倦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的复活大能吞灭一切死亡，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面前有所得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的名。